据截断反射理论，由内脏发出的兴奋经过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传导的区域，表示脊髓截断所支配的神经部位。因此，相应的传出神经是在脊髓中各个不同的下束截断，颈部八对，胸部十二对，腰部五对，底部五对。可以认为，体表的一些固定部位是借助于神经系统同一定的内部器官相互联系的，因此在体表包括与之相应的内脏器官的所有病理过程，在转变上是内脏器官受损害时累积体表一定部位的组织，而推拿体表的一定部位或穴位也能改变内脏器官的功能状态。内脏与脊神经支配的截断之间建立了相互的机能关系，是运用分解反射推拿的基础。在皮肤上的推拿作用是使之发生应答性反应，这关系着改善血液循环、改变细胞的新陈代谢等，尽可能使患病的组织和器官的相互关系正常化，促进疾病的康复。如谢尔巴克在领区推拿，领区的皮肤刺激可反射性地影响头部、颈部及上肢血管的功能，故对高血压、血管运动性偏头痛具有良好的影响。米亚西谢夫等应用机械性推拿于患颈第七颈椎时，于 X 线下观察到心脏缩小、血压下降、脉搏变慢、鼻及口腔分泌减少。卡尔克用硬刷子摩擦腹部皮肤五分钟，可见到胃酸升高，而以摩擦背部或大腿部皮肤时则此现象消失。同理，用推拿足三里方法也可改变胃的运动状态。推拿对神经系统的影响一般认为与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状态、皮肤中神经末梢的功能状态、应用手法的剂量如强度、持续时间、频度等因素有关。四、推拿对皮肤及运动系统的作用。皮肤是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联络网，其中具有丰富的神经末梢，皮肤通过这些神经末梢与中枢神经系统紧密联系。推拿时加于皮肤上的各种手法，借神经或体液的反射作用，可使机体发生一系列变化。在体表上用轻柔的手法摩擦，可以消除衰亡的上皮细胞，改善皮肤呼吸，有利于汗腺和皮脂腺的分泌通畅，增加皮肤的光泽、柔润和弹性，同时也能使局部组织氧需要量增加，加快排泄氮和二氧化碳等代谢产物。推拿时加于皮肤的各种手法，通过神经反射作用以及皮肤内产生的组织胺和类组织胺物质，可使毛细血管扩张，表现为主动性充血，故皮肤呈微红，温度升高。如在动物粗大的淋巴管内插入套管，看到推拿后比推拿前淋巴液流动快七倍，由于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增强，致使皮肤营养改善，弹性增加，对温度及机械的抗力增强。在急慢性软组织损伤时都可使肌肉紧张痉挛，这是机体对损伤的一种保护性反应，可以减轻疼痛，但日久则会造成肌肉的挛缩。 关节功能活动的障碍。推拿可防止上述病理过程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可解除已有的挛缩、乏力、已粘连的关节。推拿还可提高肌肉的张力及弹力，使其收缩功能及肌力增加，减慢肌肉萎缩，促使已萎缩的肌肉恢复至正常。其机理是通过增加肌肉氧的供给，改善肌细胞的营养，以提高肌肉工作的能力。研究证实，3到5分钟的推拿可以消除肌肉紧张和疲劳，比20到30分钟的休息更为有效，在消除肌肉紧张、痉挛、疼痛等方面，推拿疗法较其他各种物质疗法更优越。推拿可改善关节及其邻近组织的血液供给，巩固关节囊及韧带装置，加速关节渗出物及关节周围组织病理产物的吸收。推拿还可以使肌肉、关节的气血流通加快，其原理是肌肉的收缩舒张，关节间隙的增大减小，改变了组织间隙的压力。当肌肉收缩时，组织间的压力增高，推动了静脉血的回流；肌肉舒张时，组织间压力降低，更多的动脉血通过毛细血管床流向静脉。肌肉的一紧一松，关节的一伸一屈，犹如水泵推动血液、淋巴液和组织液加速流动，营养物质和代谢产物得以及时交换，从而起到活血化瘀、去瘀生新的作用。在显微镜下可见肌肉中的毛细血管大量开放，毛细血管的形态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出现了囊泡状，从而增加了局部组织的血液供应量。另外，血液中的致痛物质的降解可解除肌肉的痉挛和减轻疼痛，有利于损伤组织的修复。肌电图观察证实，慢性腰腿痛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紧张性电活动，随着活动时间延长，电活动也随之增大和增多。紧张性电活动和疼痛是同时存在的，经过推拿治疗，紧张性电活动消失或有明显减少，肌痉挛和疼痛等临床症状也随之减轻或消失，说明推拿解除肌肉痉挛、减轻疼痛、改善关节活动障碍，是通过增强血液循环、改善肌肉、韧带营养、降解致病物质等作用实现的。五、推拿对消化系统的作用。推拿能改变胃的运动状况，将密阿氏管管端细长 3.5 厘米的气囊吞下后充气，另一端接在水解压剂上，直接描述胃运动。推拿脾腧、胃腧穴大多会引起胃运动的增强，足三里穴则引起胃运动的抑制。另外，在胃活动增强时，推拿后往往使胃运动减弱，而在胃活动减弱时，推拿后则增强。一些幽门痉挛的患者经推拿中脘穴后，在 X 线透视下可见胃蠕动加强，波频增加，波速加快，幽门痉挛解除。还有些慢性胃炎患者行胃肠背餐透视检查，经过推拿原显示胃蠕动次数多的则能减少，使排空延长，原表现胃蠕动次数少的则能增加，使排空加快。这提示推拿对胃运动有双向调节作用。也有人用 B 超显像观察推拿胆囊穴对胆囊功能的影响，发现推拿后胆囊大多有不同程度的收缩，促使胆汁排空加快。推拿还能改善小肠的吸收功能，如肝肌患儿的木糖排泄率。在推拿治疗前 为 18.05 加减 5.58， 治疗后为 22.52 加减 5.42， 较治疗前水平增加了 4.49 加减 0.8。 一些脾虚泄泻患者经推拿治疗后，木糖排泄率较治疗前亦有增加，这证明推拿疗法能增加小肠的吸收功能，有利于疾病的康复。推拿还可使胃液的含量发生改变，促使患者食欲好转，脾胃功能加强，它是治疗肝积的有效方法。第二节，手法的刺激量及效应。推拿治疗过程是力的运用过程，手法的治疗效果也就是力的作用效果。手法是你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在治疗时手法的优劣可直接影响治疗的效果，而手法的质量高低主要取决于用力的技巧。当按摩师施行手法将力作用于治疗部位时，对治疗部位是个刺激，使机体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其变化的大小与刺激量有关，而刺激量是由手法的作用力、作用时间及病人的耐受性所决定的。一、手法的刺激量。手法刺激量等于手法作用力乘以时间。当手法刺激量与病人耐受力相等时，此时用力恰到好处，可以产生最佳的治疗效果。若手法刺激量过度或不足，会加重病情或治疗无效。所以在手法的操作过程中，一定要掌握好手法的刺激量。手法的作用力。手法的种类繁多，而它的作用力概括起来主要有压力、摩擦力、震动力和张力四种。一种手法往往以一种作用力为主，同时也包括其他一些作用力。例如滚法是以压力为主，但是在滚动时还兼有摩擦力。擦法是以摩擦力为主，但是在来回运动时还兼有压力。临床上仅为一种作用力的手法不多，在一般情况下手法强度与手法作用力成正比，与受力点面积成反比。手法强度就是单位面积上所受力的大小，即强度等于作用力除以作用面积。若手法作用力一定，体表受力面积较小，手法强度越大，对患者的刺激也越强。例如用一根针和一根筷子，由于针尖接触面积小，用轻微的力就可引起疼痛。筷子接触面积大，用同等的力不出现疼痛。也就是说，在手法受力单位面积内，作用力与强度成正比。若作用力一定，强度与受力面积成反比。另外，患者体质的强弱，特别是治疗部位肌肉的薄厚，对受力点的刺激也有一定的影响。肌肉较厚而紧张的受力点，由于受到多层相互交织肌纤维的弹力作用，分散了受力点的部分作用力，因而手法的效应相应减弱，手法的强度相对变小。耐受力就是机体对外力刺激最大的承受能力，叫做耐受力或痛阈值。不同的个体或同一人不同部位有不同的耐受力，同一患者同一部位在手法治疗过程中，耐受力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如初次治疗的病人某部位对手法刺激不能适应，而耐受力相对要低，经过几次手法治疗后，适应能力增强，其耐受力就可以逐渐提高。还有患者的精神状态和体质条件对耐受力也有一定的影响。精神紧张、心理胆怯、体质虚弱，耐受力相对要低， 若精神正常，思想分散，意志坚强，体质强壮，耐受力相对要高。患者的个体差异主要指病人的年龄、性别、体质和病情之间的差别。儿童皮肤娇嫩，对手法刺激敏感性较强，老年人处于衰老退化期，骨骼比较脆弱，肌肉弹性也很差，手法作用力过大，容易造成软组织再次损伤或骨折。女性因肌肉张力较男性小，皮下脂肪较厚，肌肉也不如男性发达。他们和体质瘦弱及久病体虚者一样，对手法刺激的承受能力较差，手法作用力过大，容易引起不良反应。因此对儿童、老人、女性、体质瘦弱及久病体虚者，应适当减小手法的强度。相反，对青壮年、男性、体质肥胖及实症者，应相对加大手法的刺激量。对于肢体瘫痪等病人，可辨其虚实，根据手法的感觉灵活掌握手法的刺激量，使之与病症相适应，提高治疗效果。所以在手法实际操作过程中，要改变手法强度，也只有相应改变手法作用力。因此不同的患者、不同的部位有绝对值不同的耐受力，因此要有不同的手法强度与之相适应。目前由于手法作用力及耐受力尚不能精确地测出，不能进行定量研究，故只能定性地予以讨论，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手法强度的因素。手法作用力和耐受力是影响手法强度的主要因素。作用力增大或耐受力减小时，手法强度相对增大，反之则减小。手法作用力的大小与术者的身体状况及手法技巧等因素也有关。另外，因受到治疗部位和手法类型的影响，不同类型的手法作用力也各不相同。推拿医生在临床治疗中常有这样的体会，使用的力相等，以不同类型的手法刺激同一个部位，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刺激量。例如一指禅推法和滚法都是对肌肉产生明显柔动作用的手法，由于手法形式和着力点的不同，则发生了角度、力距、杠杆力上的差异。术者虽然使用相等的作用力和频率，但在单位时间内滚法施用局部的刺激量仍比一指禅推法大得多。同样，肘按法比指按法的刺激量大，即使在同一滚法中，也由于操作形式和着力点的不同，虽然术者付出相等的力，但是手法刺激量则为掌指关节滚法大于余际滚法，一指禅推法则为指端推法大于螺纹面推法，螺纹面推法大于天风推法。二、手法的频率与时间。手法频率，即手法在单位时间内重复的次数。同一手法的作用力频率相等时，频率与手法刺激量成正比，频率越快，手法对治疗部位所做的功就越大。在推拿学教科书中，手法的操作方法大都规定了一定的频率，频率太快或太慢时，对治疗效果均有一定的影响。有些手法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频率要求，而以次数表示刺激量，但在实际操作中都是以手法的中等频率来进行的。例如小儿推拿中的大部分手法及成人推拿中的运动关节类手法等的操作频率均是如此。手法时间是手法操作的持续时间，手法操作的时间长，总刺激量就大， 治疗效果相对就好。另外，治疗效果的如何与手法的优劣也有关。一般情况下，中等部位、中等强度的手法，每次操作时间在20分钟左右；中等强度的全身推拿30到60分钟；重强度的局部推拿3到5分钟；轻度的全身推拿需60分钟左右；小儿推拿10到15分钟，一般每日或隔日一次；小儿病情严重时，也可以1日2次。推拿疗法是根据不同的疾病的变化频率，按其病情变化的阶段性，拟定相应的治疗方案，确定疗程时间。有些疾病如急性腰扭伤、小儿腹泻、发热等，只需推拿一次或数次，可以不安排疗程。对于那些病程较长而难治的慢性病，需要安排疗程。不同疾病的推拿疗程有6次、10次、15次、20次不等，疗程间隔期一般为5到10天。间隔期停止治疗，安排疗程间隔期，是为了打破患者机体对手法产生逐渐增强的耐受性，观察疗效，为下一次疗程拟定治疗方案提供依据。3、如何掌握手法强度？目前，推拿医生在临床治疗时对手法强度的掌握，主要是观察和体会病人对手法刺激的反应，而并不是追求手法作用力的大小。病人接受手法刺激后，会产生局部和全身反应。观察这种反应，一是在手法刺激的当时，例如以轻强度手法推拿时，患者始终感觉舒适，没有疼痛和明显的酸胀感，面部表情自如，局部皮肤温度略升高，肌肉松软等；与中强度手法推拿时，患者有轻微的疼痛和明显的酸胀感，面部有蹙眉、闭眼、歪嘴、咬牙等不自然表现，但尚能忍受；局部皮肤温度明显升高，但未充血，机体对手法的刺激有轻微退让、收缩和先紧张后松弛等反应。以重强度手法推拿时，患者有强烈的酸胀、疼痛和麻木感，面部表情难看，精神恐惧、出汗，有肢体不自主地退让或推拉、竖折等保护性动作，口中发出哎呦、嘘等呻吟，局部皮肤发热、充血，肢体对手法刺激有退让、收缩，或由松弛变为紧张等。二是在治疗后2小时以上或次日患者复诊时，若病人无反应、症状未减轻，可能是手法刺激量不足之故。若病人仅在治疗后数小时或当晚有不适反应，次日基本消失，局部皮肤未见异常，此表明手法刺激量合适。若病人症状加重，或只是在治疗后短时间内症状减轻，随后即较为疼痛且加重，功能活动受限，局部软组织有触痛、肿胀或皮下淤血等，此表现手法刺激量过大之故。还有些手法以皮肤充血程度来判断手法的强度，例如擦法和推法，以皮肤微红为轻刺激量，鲜红为中刺激量，紫红为重刺激量，表皮温热感为轻刺激量，表皮微烫热透深部组织为中刺激量，局部皮肤有明显烧灼感为重刺激量。病人初次推拿或每次推拿开始时，对手法刺激的敏感性较高，精神也比较紧张，随着手法的连续刺激，即对手法的敏感性开始下降，面部表情较为自然，局部痛欲升高，这表示患者对手法产生了一定的耐受性。是否需要加大或减少手法刺激量，仍然要看患者的局部和全身反应。若患者局部肌肉较为紧张，压痛仍较明显， 身体状况良好，则应适当加大手法刺激量。若局部肌肉由原来的紧张痉挛变得松软，压痛已不明显，精神开始疲乏，即应逐步减小手法刺激量，以致结束治疗。否则刺激量过大，已经松弛的肌肉还可能出现保护性痉挛，已经消失或减轻的疼痛又可能加重，手法刺激量过度引起的不良反应即出现了。若已经出现了这种反应，在近期治疗时应采用轻刺激量手法。在反应期过后，一般患者症状明显减轻，治疗效果较为显著。为了使手法治疗达到预期效果，手法必须要求持久、有力、均匀、柔和，从而直达病所。持久是指手法按要求持续运用一定时间，有力是指手法必须具有一定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根据病人体质、病情、部位等不同情况来增减的。均匀是指手法动作要有节奏性，速度不快不慢，用力避免时轻时重。柔和是指手法要轻而不浮，重而不滞，用力不可生硬粗暴或用蛮力，变换动作要自然。正如医宗金鉴所说，一旦临症，击触于外，挑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第一盘结束，请继续收听第二盘。